主耶稣，主耶稣，你的爱，你的爱环绕着我们，你的爱环绕着我们。主耶稣，你就在这里，就如同那群山环绕着耶路撒冷。主耶稣，你的爱就环绕着我们，保护着我们。主耶稣，让我们与这世界隔开，你把我们放在这避暑的花园里。主耶稣，你要喂养我们，你要安慰我们，你要释放我们，你要治愈我们。主耶稣，求你也帮助我们，完完全全地敞开我们的心，让我们浸透你的爱，让我们饱享你的爱，让我们充满你的爱，让我们活出你的爱。主耶稣，求你兴起我们的生命，求你复兴我们的身体。主耶稣，让我们不但我们得救，我们全家人都要得救。主耶稣，这家就是你的教会。主耶稣，你的教会就是我们的家。主耶稣，我们每一位你所爱的子女都要得救。谢谢你爱我们到底。主耶稣，你为我们舍命，你愿意我们也要因你而生活。你说那吃我的人要因我而生活。主耶稣，你喂养我们，我们吃了喝了，我们有力量。主耶稣，你就带领我们，让我们在光中行走，即使周围都是黑暗的。主耶稣，你愿意我们发光。主耶稣，你说兴起发光，我们每一位都要兴起，我们要发光，我们也要把那在黑暗中死亡阴影下活着的人都要带出来，让他们能够复活。主耶稣，你生命的话要复兴那在被捆绑的，主耶稣，那被压制的，那被迫害的，都要被释放，都要得救。主耶稣，谢谢你爱我们到底。主耶稣，你的爱温暖了我的心。主耶稣，你的爱还要带领我。主耶稣，让我不论面对任何的困难，任何的处境，求你帮助我选择爱。主耶稣，求你赐给我们有坚忍的心，让我们爱到底，因为信徒的恒心就在于此。主耶稣，你的爱永不改变，求你帮助我们爱你永不改变。我们这样的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好，大家请坐。我们先打开圣经，若望福音第一章第一节开始。在起初已有圣言，圣言与天主同在，圣言就是天主。圣言在起初就与天主同在，万物是借着他而造成的，凡受造的没有一样不是由他而造成的。第四节，在他内有生命，这生命是人的光，光在黑暗中照耀，黑暗绝不能胜过他。感谢主，赞美主，是主的光，主的生命，主的话救了我。那曾经我也活在黑暗中，虽然是大家知道我是修女，可是进修会以后呢，我的生命跟进之前的想法就不一样了。我忽然发现修会跟外边没有什么区别，我眼睛看的都是缺点，看的都是不好，那活的也不喜乐，就是被各种捆绑。那感谢主，他没有让我停留在那种状况里。很多次圣召有动摇，但是呢，主爱我，他不会放弃我，他不会抛弃任何一个他爱的孩子，他就有办法救我。那在2005年呢，我们修会请了主重用的仆人到我们修会。那在那次宣讲中，我整个生命就被主夺得。在那一次的祈祷中，我就被治愈。从小到大那些伤害就像过电影一样，一幕一幕的出来。那当舒老师说我们要宽恕，我就一个一个的宽恕。当我心里愿意宽恕的时候呢，我的眼泪也在流，但是当我眼泪流完之后，我的心好敞亮好敞亮，就是透亮， 后背像卸去很千斤重担一样，然后就开始笑，刚开始是哭，后来就笑，不懂的人以为我神经不好，但是我自己知道我经历了什么。我的生命改变之后呢，我跟大家讲，走路就像没重量一样，就是浑身飘轻啊，就是喜乐，就是轻松，还有心灵自由，不被任何东西捆绑。我就非常渴慕亲近主。那我生命改变之后呢，我想让我的家人也得到这个好。然后那时我在修会，我就每天祈祷，每天祈祷。忽然有一天早晨，在过半夜的时候，有个很洪亮的声音把我唤醒，就是大家可以打开马窦福音，11:28，就是这句话。我当时不知道是几章几节，就是因为我当时不怎么读圣经，刚开始接触圣经，那个声音非常洪亮，是把我从睡梦中给震醒的，就是凡劳苦和负重担的到我跟前来，我要使你们安息，就是这句话。我醒了之后，我说哎，这是圣经上的话。然后那个我不知道是几章几节，我说主，是你跟我讲话吗？如果是跟你跟我讲话，因为我当时从床上坐起来，我说你再跟我讲一遍。然后是个不是这个肉性的耳朵，这个肉身的耳朵能听到的声音，深就是这里面出来一个很温柔的声音，不是那个洪亮的，是很温柔的声音，很有爱的声音，说烦劳苦和负重担的你们到我跟前来，我要使你们安息，就是这句话，很温柔很有爱的声音。我就知道是主叫我，然后我就是简单的就是把我会衣穿上，抱着圣经我就到教堂里面去。因为我们修会是24小时明供圣体，我看这里有圣体是我非常喜欢。我们修会是24小时明供圣体，有修女专门在那里陪圣体，当时那是雅静修女在那里。然后她说你怎么这么早起来了，我说啊，我想读经。大家把圣经打到创世纪1章，我当时就读到了这一块，在1节说，在起初天主创造了天地，大地还是混沌空虚，深渊上还是一团黑暗，天主的神在水面上运行。3节，天主说有光就有了光，就这句话，天主说有光就有了光。我以前读创世纪就像读童话故事一样，我觉得我读不懂，但是那一天早晨呢，就是这个句话就像跳出来一样，天主说有光就有光，就是感受到，我第一次感受到天主话语的那种能力，天主的话是有能力的，他说有就有。我以前也听过很多次圣经，我也读圣经，可是读不懂。然后呢，这次呢，我就像被震到了一样，天主说有光就有了光，我忽然感受到我以前是那么不敬畏天主的话，不把天主的话当话，甚至读圣经的时候我还搞小猜，我就是我觉得这是读这圣经我也读不懂，太浪费时间，我不如做点别的呢，就是那些想法哈，那些欺骗的灵，欺骗的想法让我不能够读主的话。在那次以后呢，然后我就是主就光照带领我，我就是愿意亲近天主，每天起来读经，读经祈祷。在读经祈祷的过程中呢，我就每天为家人祈祷，为家人祈祷。有一天我在陪圣体的时候呢，这心里边就出来一句话，说家人需要喂养，家人需要喂养。我当时就流泪，哎，我听到主的话就特别触动，我当时眼睛就流泪。因为当时我家的什么状况呢，父母吵架，然后哥嫂吵架，然后妹妹跟妹夫也吵架，这家里吧就是很混乱，没有爱了。我说主啊，我每年吧就是把我们的修会给我们的生活费，我会积累一点，买一点吃的啊穿的回去作为礼物给他们。但那次我买了，我背了就是4本圣经，除了我自己的圣经之外，还有那个10本，那时候叫火焰燃烧歌本，都是我们风中传爱上的歌曲，我就背回去了。我就像舒老师在讲经会中一样，带他们敬拜赞美，带他们祈祷。然后我也把我那次经验到的主的爱，我被主释放，被主医治，我跟他们讲，我就特别感动。我记得那次祈祷中，我妈妈跟我妹妹就流泪， 大家可以知道，不碰到你的心，你不会流泪的，因为人的心都是很硬的。如果你碰不到主的爱，人不会感动，不会流泪的。所以后来那一次开始，我家人就开始读经。那我每次过年回家呢，就是半个月时间，我就很珍惜这个半个月的时间，我就带他们敬拜赞美，带他们祈祷，带他们查经，带他们查经。但是在这个过程之中呢，就这一年的时间呢，天主也准备我，因为耶稣说跟随我的人不在黑暗中行走，我的生命中有很多瑕疵，到现在也有，我非常需要主的光照带领。如果没有主的光，没有主的话，我不知道怎么活，那主的话就变成了我得救的智慧。主先教导我，就是口舌要有节制，因为我当时有个很不好的习惯，我就爱说别人的是非长短。我不知道内心只要有不平安或者有不喜欢的事情，我就要讲都是别人的不好，自己是很好的，自己没有错。然后眼睛看人都是扭曲的，思想也是错误的想法，都是错误的判断。不在主的光中，我们说的话，我们的思想都是错误的。那天主就带领我，当我一张嘴要说别人不好的时候呢，因为那时候就开始用方言祈祷，就咯咯咯咯咯咯，很珍惜，愿意用方言祈祷。但我一要说不好话的时候，那对对对，然后就天主就给我节制，就不让我说那不好的话。后来我说怎么办呢？我不想犯罪。后来呢，我就不串门，因为这房间是那两个姐妹房间。我们说这个我房间是我家，那个房间他家。然后我一回到修会，我就爱串门，就是跟大家都打个招呼。但是坐时间久了，就开始东家长西家短，开始说是非长短。那怎么能不说呢？就不串门。那不串门干啥呢？读经。我还有个习惯，我那时候虽然在修会，我就爱看电视剧。有一天我就抱着就是这本圣经，我往电视间一迈的时候，因为我天天读经啊，读经其实我跟大家讲，我当时还记不住圣经章节，我一抱着圣经往里一进的时候，主的话就来了。我儿，在一切之上你要谨守你的心，因为生命是由此而生的。这句话像剑一样刺透我的心。我当时一扭身抱着圣经，我就奔祈祷室去了。本来我拿着圣经讲是去读经，可是呢这脚吧习惯性的往电视机儿迈，就习惯性那个时间我就是看电视剧。可是主就管教我，主召叫我去侍奉他，不是天天晚上看电视剧。所以我真的是感谢主，他让我脱离那种眼目的不属于主的那种看见，而让我看他的话，读他的话。还有主还教导我不要说谎，因为不想让别人知道，然后还不想得罪别人，就说谎。说完谎还忘了，哎，忽然就想想，哎呦，我跟他说什么了，然后再说一些小谎。所以主耶稣也节制我，就是不让我说谎。感谢主，当时我因为是读的是又是学了很多手工，我特别喜欢用米粒做一些手工，用布做一些布艺，然后用绳子做中国结。我大部分的时间呢都天天都在鼓捣这些东西。后来呢因为没有时间读经了，我不能早晨那会儿读经啊，然后我就觉得吃不饱，属灵性吃不饱，我还想读，那怎么办呢？就把这些都舍弃了，就是不再搞这些东西了。感谢主，他要我分别为圣。那在修会中大家知道我们有服从愿，那服从呢就是你就想你的意志，你没有自己意志，你要服从权柄。那在罗马书13章也讲说我们要服从一切有权柄的人。我是现在你看我很胖是吗？我那时候瘦瘦小小的，但是非常有主意，那个主意都是自我的那个个性非常强。当时呢我做了手术之后就是休养，那当时会长派院长告诉我让我去工作间工作。我就想我养病呢，你让我去工作，我就心里 第一反应就是不服，第一反应就是不服。然后呢，但是呢，养成读经的习惯了，因为没做什么就是读经嘛，一读正好读到罗马书十三章，大家可以打开看一下，要服从一切有权柄的人。而且当时呢，因为读的是圣经四道菜，正好读到那个创世纪，就是诺厄的这句话，上主怎样吩咐他，他就怎样做。就是这句话，就像后来在马窦福音，那是几章我忘记了，还有一句话就是经师们坐在梅瑟的宝座上吩咐你们的，你们要行要守，就这句话，要行要守。所以主的话，这几个部分都在说要服从。那我就是告诉院长说，我说我去。那我去了之后呢，其实真的很感恩，就是去了之后，那个负责的修女说，你可以拿到你房间去做，因为也是做手工，她知道我会做那个手工，然后让我去记那个节。你什么时候做多少没关系，你什么时候愿意在哪儿做都可以。然后就给我很大的一个自由，我就非常感谢主。如果我不服从，我心里还是不平安的，所以主就开始管教我，让我能够谦卑顺服。那最重要的就是在心思意念上，主要开始管教，因为常常有一些错误的判断。我记得有个姐妹从我旁边一过去的时候，我就开始无意识的，就脑子忽然就进了一个想法，她不好。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经验，你就是不喜欢他，然后你就开始那个不好的思想就进来了，就说他不好。我留意到之后，我就开始给方言祈祷，方言祈祷，真的很感谢天主。就是如果没有天主的话，我不知道我今天的生命是什么样子哈。但是我得到了这些好之后呢，我非常渴望我的家人也得到，然后就带他们读经啊，带他们祈祷，跟他们分享。我也邀请我的父母参加这个主仆的聚会，就是我们就像这种讲习会在我们修女院。那之后我记得有一次我妈妈，我也邀请他们到修会来学习。有一次呢，她没学习完呢，她给我打电话，她说的，我妈妈说，你从小到大如果我伤害过你，请你原谅我。我跟大家讲，我没给我妈妈道过歉，就是那个之前我没给她道过歉，我没有意识到这个道歉宽恕这么重要。那个时候我觉得我的生命是天主一点给我一点点扩宽，一点点扩宽。我当时还有第一反应，妈，你没伤害过我。我还否认，忽然我内心就圣神就感动我，他需要被释放。后来我就转话题，我说，妈妈，如果你感觉到我从小到大你伤害过我，我说我奉耶稣的名，我完全宽恕你，你平安吧。然后我听我妈在那边就是又像哭又像笑的那个声音哈，就是特别的激动，特别的感动。后来我才知道，我爸也跟我讲，我就给我家人打电话，我妈妈给我爸道歉，给我哥道歉，嫂子道歉，妹妹道歉，妹夫道歉，基本上全家人他都给道歉了。而且从那一刻起，我们家的氛围就不一样了。我发现以前我妈妈跟我嫂子关系很紧张，就是婆媳关系非常非常紧张。然后那次我记得有一次以前的时候，我妈妈见到我的时候就跟我讲，你嫂子怎么这么不好，对我不好。我说，妈妈，我说的你对我嫂子有对我一半好没有？她说一半的，十分之一也没有。就是亲妈跟亲女儿她是说真话的。我说，那你怎么期望我嫂子对你像亲妈一样呢？然后我就没再讲话。然后我妈妈她就是很有主的教导，她也在读经，她不识字的，我跟大家讲，她一个字不认识，自己的名字不认识，她就发现我讲圣经的时候，这圣经她就被圣经的这生命的话，她被这个话吸引，然后她就有一种力量。她每天家里没有人呢，她端着圣经到大街上等着过来一个人，管人叫个大哥大姐什么的，问人这个字念什么。就是他就非常有渴望，孩子放学回来，比如说我侄子放学回来，他就问孩子这个字念什么，每天就读一句话一句话。到现在他圣经都读几遍了，那是从也是从他是从2006年开始的，他都读几遍了。我就有一天我就问我妈，我说，妈，啥力量让你把圣经都能够读下来？他说，因为里边有生命啊，因为这里边有生命。我妈妈改变了，然后呢，我爸爸 我妹妹，我哥嫂，整个家庭的氛围就是，以前我回家的时候呢，他跟我告他，他跟我告他，我就像判官一样。然后我劝谁，谁不听的话，我们就吵起来了。然后我就卷到那种征战里面。但是大家知道，你劝人的时候呢，你用人的话劝人的时候是苍白无力的，只有主的话能够喂养人灵，主的话有光有爱，能够刺透人心，使能产生悔改的心。所以主就带领我，带领我的家人，真的很感谢天主。我就是把那个舒老师讲到的音频然后发给家人听，现在有微信，搁微信发，过去呢就是光碟。那为了这个，我妈妈说你给我买个机器，就给她买一个那个放光碟的机器让她听，她就一边在做家务一边听。真的，我妹妹和我妈妈还有我哥嫂他们生命就在改变，而且不只是他们能够喂养他们自己，我的家人信仰不用担忧了，就是他们能够喂养自己，他不但听，他也查经，他们也开始读圣经，也开始祈祷。然后我家人都喜欢唱歌，连孩子都喜欢唱歌。然后他们就是到现在为止，我父母天天在家就家务做完了，就他俩开始唱歌了，赞美天主发到群里，然后他们开始读经，就是每天这是他们生活，他们的生活。那也感谢主，我哥哥呢在外地打工，在一个城市打工。那因为一些外在的环境，以前的聚会的场所被解散了，然后他就祈祷读经。有一天主就对他讲说，不要离开天主的集会，不要离开天主的集会。那他说，他就跟主要一个记号，主耶稣，如果是你让我再着急的话，他现在租的房子旁边有个大的房子，你就让明天他跟天主要个记号，让那房东来找我。如果他说胡啊，你把这个房子租下来，我就租作为聚会场所。那第二天早上7点，那个房东就过来了，说胡啊，你租我这房子不？哎，我很便宜的租给你。我哥就看到这个记号，他马上就租下那个房子，因为那个房子很破。我嫂子他俩干了一个月，自己干装修什么的，干了一个月，然后房子弄好了。弄好了之后，就现在哈聚会能有30-40人在那里聚会，然后每周三晚上聚会，就非常感谢主，就是主开始使用他，然后带他们敬拜赞美呀，带他们查经哈，真的很感谢天主。我记得那时候我哥哥跟我分享，因为他们在外边打工，晚上回来会很晚，他读经怎么办呢？然后他怕影响我嫂子休息，他拿着电棒把背一蒙，在被窝里边读圣经，就这样读圣经，读完圣经他在休息。所以他的生命就是不一样了，也能够，我嫂子呢，她没有文化，但是她就能劝那些割腕自杀的，还有要离婚的。你看晚上回来很晚，她要去那家庭，就要劝，去安慰。那些割腕自杀的现在就是能热心爱主了，要不离婚了。真的很感谢天主，如果不是主做工的话，人都是很自私的。我时间我还想睡觉呢，我这时间我还想就是休息一会儿啊，或者是我那个还想躺一会儿。那因为主的爱在他心中催迫着他，他也做主召叫他们要做的事情，也特别感谢主。我记得我妈妈因为是农村人嘛，她有一天她说跟我爸讲，我要去下地捡柴火去，因为要烧大灶。他去捡柴离家很远，他渴了，渴了就到一个村子去讨水喝，喊这家人没动静，门都开着，他就进去弄点水喝。到屋里一看呢，有一个老差不多70左右岁的一个老大姐在那躺着呢。他说的，我上你家弄点水喝。他说可以，你喝吧。然后他说呢，你怎么了？他说我病了。我妈妈呢就给他传福音，传福音他就信了。等到中午的时候，都该过午饭的时候，我妈才回来。我爸说柴火呢，我妈说没捡来。他说那你干啥去了？我传福音去了，传进来一个。真的很感谢天主，因为就是以前曾有很多传道员到他家去，他不信，但这次我妈看他渴了，给他弄点水喝。我妈又给他洗头，又给他就是擦脸洗头，然后呢又给他做了中午饭，我妈才回来。然后一讲一劝他就信了，真的很感谢天主。如果没有主的话，他不会去传福音。他说我 笨口结舌，我没有文化，我不会传，可是呢他一传他就信了，真的很感谢主哈，主而且也使用我妹妹。我在疫情期间呢，就是在网上跟着舒老师查经啊，参加祈祷群什么的，我给我妹妹也加进来，那她就开始喂养自己，喂养自己。那现在呢，她也在家乡那边哈，就是开始建立查经班，建立祈祷群，而且就是那些人都很渴望，真的很渴望，她开始在家乡也开始传福音，开始侍奉。因为家乡那边教堂没有修女，她就开始做修女的工作。她说：“姐，你干啥呢？”我说：“家访呢。”她说：“好，我也家访。”就是他也开始去家庭探访，尤其在圣诞节之前，好多不进堂的借着给他送一个平安果，然后开始送祝福，然后开始劝他们进堂，给他们讲圣经，到家里面去。主也给他一个就是很好的一个合作伙伴，真的很感谢天主。那在教堂里面呢，他也要负责读经班，那还有就是暑期和冬季的教理班培训呢，是我妹妹给讲，她参加了那个主教府每年四期的一期是十天的慕道老师培训，就是她就是开始愿意侍奉天主了。而且她跟我讲，她说：“姐呀，天主很祝福我，但我去为主做的时候呢，我想去为教会买这些东西，买那些东西，辅传用的东西，看望老人那些病人用的东西，那些个礼品什么的。我一去，那外地人说你干什么去？他说我去看望谁谁。他说这个不要钱了，我也奉献。就是那个外教的那个老板，他都要奉献。他说姐呀，我跟你讲，其实我辅传我没花多少钱，就是天主很大大的祝福我，只要做，只要你往前迈一步，天主都给你预备得很好。因为我妹妹家里是开商店的，那有个主重用的仆人也到我家乡去，叫任忠刚老师。那他呢？去我家乡的时候呢，他必须得关店。大家知道关店就是没有生意，因为要一天可以，两天三天，你的这些个就是常在你家买东西，就到别人家店里买。如果到别人家里买，他有个习惯，他就不会来你家了。那我妹妹呢，就是我跟我妹妹讲，我说你先寻求天主的国和他的义德，其他自会加给你。然后他就很听话，他就把店关掉，他就去教堂里面参加。而且他不只是参加，他就是也在教堂里边服务。等晚上回来的时候，好多买东西的都来了，他说姐比我一天卖的还多。他说真的，就是那个半个小时一个小时比我一天看一天店卖的都多，这些人都晚上来那个。我说是不是买的人都是咱们教友啊？真的主安排的。你他说的姐真的先寻求主的国和他的义德，其他主自会嫁给我。所以就是因信主全家得救，这个我们可以看一下那个《宗徒大事录》16章31节。这个保禄和希拉他们在监狱中，当他们，我们可以打开看一下《宗徒大事录》，在1712页，16章31节，在前面呢，保禄和希拉被押在监里。在25节，约在半夜时分，保禄和希拉祈祷赞颂天主，囚犯都侧耳静听。忽然地震大作，甚至监狱地基都摇动了，所有的门立时开了，众人的锁链也解开了。狱警醒来，见监门全开着，以为囚犯都已逃走，就拔出剑来想要自杀。保禄大声喊说：“不要伤害自己，我们还都在这里。”狱警要来了灯，就跑进去，站立发抖地匍匐在保禄和希拉面前，然后领他们出来说：“先生，我当做什么才可得救？”他们说：“你信主耶稣吧，你和你一家就必得救。”其实我在堂区工作呢，有好多家庭啊，家庭的问题，那教友呢，特别是姐妹愿意跟我们诉说家里的很多的不幸或者很多的困难，使他们的生命活得很劳苦重担。甚至有一个弟兄呢得了抑郁症，这个弟兄呢他离我们那个很远很远。那后来我就说：“你信耶稣吗？”他说：“我信。” 我说我在视频中，我说我为你做祈祷好吗？他说好。其实呢，我就跟他联系两次，为他做两次祈祷。后来呢，他妻子呢，就是我们家乡这边的，他妻子就给我打电话说：“修女，谢谢你为他祈祷，他已经，因为他已经半年躺在床上，就不愿意出去工作，也不愿意起来，然后也不愿意吃饭，不愿意见人，就是抑郁症。”然后他说：“修女，他完全好了，而且他找的工作，比以前的工作还好，他非常喜欢，现在已经上班了。”就是，其实是主的作为。当我们亲近天主的时候，我们想象不到天主的能力在我们生命中运行。其实我生命改变之后，我寻求主的时候，主在我们修会中行了很多奇妙的事。记得有一次我们有二三十位修女聚在一起祈祷的时候，我们就祈祷，那个修女的手呢是腱鞘炎，我们大家就为她祈祷，她的腱鞘炎被治愈了。还有一个修女的头痛，她常年头痛，当我们一祈祷的时候，她的头就不痛了。就是很多奇妙的事情发生，就是很多奇妙的作为，就是你就能够睁眼看，你就能够听到看到天主的作为，而且你能够听到主的话，就是不一样，有圣神带领我们。那个时候就是非常渴望，非常渴望主啊，主就扩宽我的家人，我对家人的概念。这个是也是我在祈祷的时候，因为他不断的跟我讲家人需要喂养这句话，我说我现在家人很好，忽然我就讲到亲友。那记得有一次我妈妈是从六楼摔下来了，她是腰椎骨折，一二椎堆叠，三四椎骨折。然后呢，她就每天唱圣歌，然后读圣经，把这个圣经放到肚子上。在去医院的时候，医生说得要6万块钱，要做手术，而且不敢保证说她能够行走。那说还有什么方法呢？就是保守治疗。那我们家选的保守治疗，她就每天平躺。我爸爸就照顾他，我就跟我妈讲说：“妈呀，你受苦了，你不要白受苦，为耶稣受苦。”我妈妈说：“我不苦，你爸苦了，你爸照顾我呢。”我后来我就跟我爸讲说：“爸爸，你受苦了。”我说的：“你照顾我妈妈要像照顾耶稣一样啊。”然后我爸爸说：“我不苦，你看我很喜乐，就是你看你妈天天读经，躺着那还唱歌呢。”我就看他俩状态挺好，我就放心了。有一天我妈就读到圣经，就是今天上午舒老师用的这个圣经，大家打到箴言第三章1-10节1012页。我儿不要忘了我的法律，该诚心恪守我的诫命，因为这样能使你延年益寿，也能增加你的康宁。不要让慈祥和忠实离弃你，要将他们记在你的颈上，刻在你的心板上，这样你在天主和世人面前必获得宠幸和恩爱。你应全心信赖上主，总不要依赖自己的聪明，应步步体会上主，他必修平你的行径。不要自作聪明，应敬畏上主，远避邪恶，如此你的身体必会康健，你的骨骼也会舒适。因为他是腰椎骨折嘛，他读到这儿的时候，心中他说，他跟我给我打电话说，我感觉我读到这里，我感觉我能站起来呢。我说那你先试一试嘛，你慢慢的。他就扶着那个东北的大炕嘛，他就扶着那个炕沿走，来回走。后来呢，就拄着拐，后来呢就半个月就脱离拐杖，就完全正常了。后来呢，我哥说我带你去排个片儿吧，一排片儿说没有骨折的迹象。而且那时候我记得，我带他，在我们修会有讲习会，带他到舒老师那里，他说的你求什么？我妈说，我就寻有个好体格，来个人我能伺候伺候。怎么能来人呢？就是四大瞻礼，或者是我家办班的时候，我家房间大，亲友啊，或者是那些教友都在我家吃住，他身体不好，他不能照顾他们。他说如果来人，我能伺候伺候他们，就是能够照顾他们哈。他就是这一个渴望。真的也很感谢天主，当主重用那个仆人呢，就是那个老师到我家乡的时候办了3天的班，就是他有医治的恩赐。当时我姨家的孩子，当时我哥是出车，说我给你出路费，或者我开车去接你，都是强迫他们。因为有一天他读到圣经，勉强他们进来，勉强他们进来。那我哥就 给我姑给我姨他们全打电话说你们来吧你们来吧，这有主仆人的有医治大会，你来吧。然后我妈就开始照顾这些人，你们知道我家里哈，就是五张桌子，一张桌子是十个人，五十多个人，别人以为我家在办什么大喜事儿呢，就是非常的。而且在那次中，我三姨家的我大妹妹她是腰托，腰托每年出去打工赚不来钱，没人用她，因为她干不了。我那个妹夫呢是胃胀，也是十多年的胃胀，不像咱们能吃一碗米饭，她就吃一口，所以瘦的，她两个瘦的都是皮包骨。那次医治大会中呢，我那妹妹腰托好了，她当时给我，我在场，我因为我在场，我在家里边，那个村子人把那教育把孩子都送到我，他说你是学幼师的，你不要去参加了，你就给我们看孩子吧，我就在家给他们看孩子。然后呢，他们回来之后就跟我分享啊，我妹妹就我那个大妹妹就做那俯卧撑，你想腰托的人能做俯卧撑吗？还做仰卧起坐。她说姐，你看我好了。然后我妹夫。他们回来吃饭吗？我妹夫跟我讲说：“姐，你看我从来没说喝水喝个够，吃饭吃个饱，因为我胃胀。他每年的钱都花在这个上，治不了，什么著名的医院都去过，治不了。所以那次他们完全被治愈了，而且他们现在非常热心，夫妻俩都读经，而且他们常常参加我跟我哥一起在外面打工，到我哥那个聚会所去参加聚会。整个这个亲友哈，就是这个家人主。”亲友家族的人都在改变。我的老姑呢，她是爱抽烟喝酒的人，那她生命也完全改变了。她现在是传道员，戒烟戒酒。然后呢，她把她的婆婆、她的老公、她的两个孩子、她的大姑姐全部传进来了，就是一家一家的得救。而且现在跟我分享的时候都是主的话，以前呢就算计我家的钱，因为曾经被骗过哈，就算计钱。然后现在不是了，他愿意奉献了，是他往外给，他愿意奉献，主也大大的祝福他。所以当我们先寻求天主的国和他的义德的时候呢，天主真的，我们家人的喂养是主会供应，属灵的生命主供应，物质的生命主也供应。我们看那个希伯来书十一章第七节，因着信德，诺厄对尚未见的事得了启示，怀着敬畏制造了方舟，围救自己的家庭。十一章七节，希伯来书十一章七节，因着信德，诺厄对尚未见的事得了启示，怀着敬畏制造了方舟，围救自己的家庭。那主也扩宽我对家人的认识，后来就是所有不认识主的人都是主的孩子，主的家人，我们需要传福音。那在马道福音28章18节，耶稣说，天上地下的一切权柄都交给了我，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成为门徒，你们要去使万民成为门徒。主给我们一个使命，就是一切人都要得救，天主不愿意任何生灵丧亡。在若望福音7章37节也说，谁若渴到我这里来喝吧，凡信从我的，就如经上说，从他的心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。人的生命不是一个死的生命，而是一个活的生命。而且这个天主要把我们都带到一个方舟里面，我就想到就是创世纪这个那个沥青哈，沥青是隔开，我们要与这个世界隔开，就是不要过那个世界人的生活，而是一个圣洁的生命，不是污秽不洁的生命，而是圣洁的生命。因为人离开污秽不洁，就会变成贵重的器皿，能够为主使用，成为圣洁无瑕疵的，能够荣耀主名的生命。感谢主，赞美主，就是我们都要成为那个白幕哈，而且我们要造那个方舟呢，是按照主的样式，主怎么吩咐我们就怎样去做。因为信德是所希望之事的担保，是未见之事的确证，不是是你得救，你的家人，你的亲友，还有所有那听到主福音的人都要得救。我们一起站起来祈祷。主耶稣，我们感谢你，赞美你。主耶稣，谢谢你爱了我。主耶稣，你从污秽不洁中你救了我，把我放在你的磐石上，稳定了我的脚步。主耶稣，谢谢你，你不只要我得救，你也救了我的家人， 让我的生命不再劳苦重担，但有我家人的灵魂的得救。主耶稣，谢谢你不但拣选我，也拣选我的家人来侍奉你。主耶稣，谢谢你扩宽我对家人的概念，就是爱你的子女们，无论是爬虫还是野兽，主啊，你都摆在我面前。谢谢你，你愿意我们爱到底。主耶稣，因着罪恶的增加，人的爱情会冷淡，但是你说信徒的恒心就在于此，就是要坚忍而且爱到底。帮助我们无论在任何境遇中，让我们选择爱，因为你就是爱，你从来没有舍弃我们，你从来没有放弃我们。主耶稣，求你的爱进入我的心，进入我的家，进入我的教会，进入我的修会团体。主耶稣，你的爱充满我所在的地方，我需要你的爱。主耶稣，求你的爱继续释放我们的生命，你的爱继续的充满我们的生命。主耶稣，也让我们有力量活出你的爱。主耶稣，谢谢你，谢谢你爱我们到底。主耶稣，在这末世时期，因为在不料想的时候，就是让我们有准备，求你赐给我们每一位都有一个醒悟的心，让我们有个警醒的灵，让我们有一个很好的生命的准备。主耶稣，当你把那不可爱的人摆在我们面前的时候，让我们学着去爱。主耶稣，让我们有一个有你的眼光，有你的看见，用爱的眼去看，用爱的耳朵去听，用爱的心去爱。主耶稣，因为离开你，我们真的是一无所能，一无是处。帮助我们，主耶稣，谢谢你，我们惊艳到了，我们为你作证。主耶稣，求你赐下你那广阔高深的爱，超出我们所求所想的，你的爱就涌流到我们生活的环境中，我们的人际关系里。主耶稣，谢谢你，让我们成为那爱的管道，爱的福源。我们这样的祈祷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，阿门。